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与雅歌彼此来分享。好了，我们从一个牧羊女的爱的追寻到第二个阶段这个跟良人来订婚所罗门的教子要迎接为迎接这个心腹而准备，那心腹相对的他也要准备所以呢他虽然完全美丽毫无瑕疵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孤芳自赏所以这良人邀请他呢跟他一同离开黎巴嫩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下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卑微的这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为了传福音他曾经这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这个枕头的地方所以他下到这个园子里面去经营就像这个心腹一样当他下来的时候他才感受到哇跟这个良人之间的一个互动所以当他跟良人相亲的时候哇良人就感受到他口中流蜜口中的滋味非常甘甜并且呢他身上呢充满香气就像膏油的香气一样虽然呢离开了黎巴嫩好像呢离开一个高贵的地方但是呢他因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并没有失去那原有的高贵香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上一节里面谈到他的衣服呢就放出了这个香气他说呢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这是我们在这个上一节当中的就是星期一所讲到的那今天我们要从十二节一直到第五章的这个第一节这是另外的一个段落当他下到自己的园子里面去经营的时候很自然就有很多的这个水果或者是花卉树木来借着他的培养成长起来就像我们今天在属灵上一样我们不是一直待在教会里面只是在这里听到我们要进入我们生命的园子里面去经营我们的生命要怎么经营生命呢就是像良人的呼召一样起来与我同往跟耶稣基督同往到这个世界去经营就像这个心腹一样所以他下了山到了自己的园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十二节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鲜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樟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的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新郎不但自己吃足喝饱甚至呢他邀请他的朋友一起来说我的朋友们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想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像这样子成长到不但我们的良人 他啊觉得很满意，而且呢配得呢啊请众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也就是呢我们能够在这世界啊成为呢攻击世界的一个生命，成为耶稣基督啊生命的一个见证人，那这是最美的啊。所以在啊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这个约翰啊就是这样的邀请啊来分享他的生命啊。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生命是一种啊互动啊，当我们有满足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啊让别人得到满足的喜乐啊。所以在生命的啊一个团契当中，一个分享当中啊，真的呢可以得到彼此的满足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佳偶的一个成长，之前呢是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呢他的啊占有欲，他的一种啊渴求非常强烈，但是呢啊慢慢慢慢的我们看到他的成长，一直要过渡到呢良我属良人，良人也属我，那要怎么样才我属良人呢？就是呢他要离开，他要呢投入在他的生命的工厂里面，为他的良人付出，为他的良人来经营啊这个园子哦，就像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哦。所以当他用心经营这个啊园子的时候呢，他都结了很多的啊这个果实哦。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叫我们要结满这个圣灵的果子哦。那我们呢，在生命上面就是要结满圣灵的果子。在啊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八节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多结果子，我们的父就因此而得荣耀啊。所以我们的父的荣耀在哪里？就好像这个新郎在邀请他的朋友，他所亲爱的这些朋友来一起分享这个新妇的一个成果一样哦。你们请来喝，请多多的喝哦，他是一种邀请。当别人这样邀请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能够让人家看见、体会到而得到一种满足的喜乐吗？我觉得呢，这是在这一段啊的一个结论当中啊，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啊，这里特别这样提到。那当他呢啊在经营他的园子的时候呢，他首先提到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十二节。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为什么封闭？因为呢，他只归他良人，我们只属于我们的良人耶稣基督，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唯一性，一个专一性。就像保罗所讲的：“我将你们就像呢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我们都是贞洁的童女，就像这个啊心腹一样啊，他跟良人订婚了，他要保守自己，所以呢，他把他的一个啊保守形容成什么啊？一个闭锁的园啊，封闭的井，紧闭的井啊，封闭的泉源啊，他用这样来形容。那为什么用这样形容？当然啊，这在告诉我们，我们本身呢，在生命里面要为主来保守，但是呢他所形容的从圆很宽阔的到井，一个一口井在那，到一个呢全圆的一个点，那 这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平常对信仰的追求跟啊这个执着，往往呢从模糊的一个概念，或者呢从啊这个 稀松平常的一种啊想法里面呢，慢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很多细节。这就是信仰的一种进步，在你信仰的进步当中，你会越来越啊为主啊去坚持更细微、更啊细腻的东西，就从圆到紧，到这个全圆啊这个点一样。所以呢，这个它是有意识的。当你这样为主保守的时候，你看后面他所表现的是什么？他说呢，哦，你园中的泉，活，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啊、哦！你看，他从一点泉到溪流到哇，这个黎巴嫩流下来的这个溪水，这在表达什么？当你能够为这个你的良人持守的时候，并不是你的生命就被闭锁而啊这个掐死在那个地方，反而呢，在你里面的生命是更这个涌流的啊，更泉源式的啊，从一个点慢慢呢一直涌流出去哦，从园中的这个泉活水的井，一直到呢黎巴嫩流下来的这个溪水。哦，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我们就会体会到了。哦，那一股从这个圣殿流出来的那个水，刚开始哇是细细一条，后来呢哇越来越大，哇淹过你的脚踝，哎哇淹过膝盖，甚至呢到腰，哇到最后呢你不能够去抵抗它了，你只能随它的流，随它这个水啊，哇这个流把你冲走。那当然那是代表的是一种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就是这样哦啊。所以呢，那里形容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充满我们，那这里呢所表达的就是你为你的啊这个良人真的这样持守圣洁的时候，这样子啊这个越来呢越专一的时候，你的生命并不是被闭锁在一点上面，你乃是呢就像后面形容的，哇从一个泉，从一个井，一直呢到像黎巴嫩下流的这个啊溪水一样哦，它下来的河水很多条，约旦河、亚巴纳河哦，还有好多条的这个大溪哦大河啊，哇就像那大水冲下来一样，是充满生命力的，啊，所以在这圣经里面呢，有时候它的一种对照，在告诉我们，啊，所以这圣经里面在表达的生命，再来为什么他一开始在谈到这个啊心腹的缘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谈到啊他是啊这个。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呢？这里让我们知道，在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贞洁啊，彼此之间的那种专情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这个不能婚姻啊，人人都当尊重啊，床也不可污秽啊。啊，所以呢，不可苟合，我们要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哦，所以圣经里面也表达，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当中，哦，在啊神所规定的里面，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圣洁。你要进圣殿去敬拜。圣洁，啊，所以你看，啊，大部分的宗教都是这样。你看那个啊，穆斯林，他们要进去拜神的时候，外面都有这个水，让它洁净，啊，有的洁净口，有的洁净脸，有的手脚，哇，洗一洗才进去。为什么？因为呢，洁净是一个啊亲近神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没有圣洁，你所献上的不但呢啊这个不蒙神悦纳，甚至呢神厌恶啊。所以呢，这里在谈到我们在经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是一样，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就是圣洁，尤其以后要回到神面前更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经常提到，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就是呢，要保守这个圣洁。所以呢，这圣经里面啊，它首要条件啊，就是要为主保守这个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啊，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怎样？是神所圣洁的，这样子神才会合乎神所使用。所以呢，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保罗也谈到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一定要怎样脱离卑贱的事，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啊。所以这圣经里面提到啊，我们经营这个园子也是一样，他首先谈到这个园子，哇，它是封闭的园啊，它是闭锁的井啊，它是呢这个封闭的一个泉源，是被关锁为主来持守自己的啊。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呢是这样子啊来描述。首先呢，他提到了他的妹子，他的心腹他的新娘啊。那十三节开始就在园内你园内所结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樟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哇，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啊，这个有吃的，有花啊，有一些药品啊，各种的哇，都在他的园子里面。那为什么他首先谈到这个石榴？我们在四章的这个第三节里面呢，就提到了他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那我们知道之前有谈到这个太阳，其实就指太阳穴那是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最明显的可以让大家看到的，哇，晶莹剔透。当然我们之前谈的说，这个似乎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呢清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里面呢是丰丰富富有神的这个道理就好像这个石榴一样，它是丰丰富富多子的，是满满的，而且非常丰盛的这一种意思。那这个石榴，其实我们到了第八章第二节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它第一颗的这个食物的种子，我们心腹的表达的第一个种子就是石榴，到最后一个种子也是石榴所以呢，到了第八章说呢，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要把自己就像石榴汁去酿这个香酒一样，让这个良人能够喝进去可能增强体力或者呢有这种催情作用，让彼此之间的爱情能够更深入这是要迎入这个要娶亲迎入母家的一个动作那个是到第八章那所以这个石榴它有特别的地方，特别在哪里？ 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当中哪里出现石榴？除了它是以色列四大产物之一橄榄、葡萄、无花果，再来就是石榴。但是呢，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大祭司的外袍，它就是要有石榴，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大祭司的这个外袍为什么上面特别要有这个石榴？其实呢，那代表那种这个满满的果实带入神的殿中。但实际上他在大祭司的身上也让我们知道，就像我们常提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所讲的，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我们身上也要带着这个石榴，要时常想到要结果实啊。但是呢，在结果的当时呢，也要提醒自己，就像旁边有这个金铃铛不断提醒自己。所以祭司到了至圣所里面，当没有声音的时候就危险了。为什么？因为金铃铛不会叫了，所以它是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那还有哪里有这个石榴？所罗门在盖圣殿的时候，他两根这个铜柱亚金跟波阿斯18轴，那上面呢一个圆球，那然后呢它旁边就有两行，一行呢100颗，两行呢就200颗，两边加起来刚好400颗石榴。所以呢它上面要做石榴，远远的看到圣殿的时候就看到石榴，这个很奇妙的，在强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要结果。当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父就得荣耀，而且远远的就看到。为什么他用四百？四是属地的数字，百是十乘十，是一个完整。我们完完整整的在地面上，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像这亚金跟波阿斯上面的这个石榴一样，让人远远看到圣殿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石榴，看到你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神的教会，你有没有远远的就让人家看到你所结的美好的果子？尤其这个石榴，哇，它特别营养。所以呢，在大概这个主前五世纪左右，在雅典人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石榴是什么呢？它是无药可医的时候的水果，也就是你没有什么药可以医了，你差不多等死了。那只有这个石榴可以救你。为什么他们这样形容？因为这个石榴很奇妙，有一阵子在流行大家吃石榴。为什么？它抗肿瘤，而且呢它抗发炎所以呢石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食物，一种水果，并且呢它可以解毒尤其在中东这个经常会有那种很热的火毒这个石榴是最好的所以这个石榴它会摆在第一个。我觉得呢它有它特别在属灵上面的意义，因为它是大祭司身上的装饰，因为它是那两个这个圣殿的铜柱上面的一个最美的装饰，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去这个表达出来的一个装饰。尤其呢这个石榴它所带来给人的一种这个好处不但消炎润肠，而且呢它可以消肿瘤，可以解毒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食物所以呢它第一个就提到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这是第一颗，这是最美好的一颗这个果实。那并且呢，这里第二个说有佳美的果子， 有非常佳美的果子，就是最好的果子。接下来是什么？并奉鲜花。我们之前有谈到，前面就有提到说呢，他以他的良能为这个隐基底葡萄园中的一颗奉鲜花。那奉鲜花除了在这个雅歌里面翻成奉鲜花之外，我们说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他把它翻成香椿。但是呢，大部分的地方，我们如果从这个出埃及记一直到这个摩西五经当中的后面的四卷里面，几乎都把这个词翻成什么赎价或者赎金或者赎银。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这个代赎。就所以它前面为什么这个要形容他的良人，就好像隐基底的葡萄园中的一颗奉鲜花。他没有比较特殊，但是呢，他这个名字很特别。因为基督替我们的牺牲，我们才能够因他的赎价来得到救赎。所以呢，在这里也在告诉我们，我们除了保持圣洁结果子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记住，你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要在你的身上荣耀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只要这个投生的，都一定要赶快救赎出来，不能没有付这个赎价，每个人都有这个他生命的赎价。那今天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呢？也一样要有这种心情。所以这个保罗就讲了，今天呢，因为耶稣基督替他死了，所以他活着是为基督而活，死为基督而死。所以这是在他园中种这个奉献花很特别的意义。而且呢，有拿达，我们之前有提到，拿达是一个直接翻译，这个名字就叫拿达。那他是一种甘松，之前我们有提到，在这创世纪里面，这个方舟涂的那一层柏油，可能就是这种东西。但是呢，这个拿达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里面呢，他表达的是什么？他说呢，他里面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新约当中那个主耶稣要赴难之前，那就有妇人拿着真拿达香膏来膏在主耶稣身上。那主耶稣呢，就告诉这些门徒了，他是为我死的时候呢所预备的。为耶稣基督死所预备的这个拿达。那这个拿达很奇妙的，它是在喜马拉雅山大概3500到4500之间的一个山上我们知道那是几乎呢一年当中6-7个月都充满这个雪覆盖。但是呢，当它雪一融掉叶子长出来，哇，就开花。他要的是什么？拿达就是他的根他的根跟球茎拿来提炼出来的最香的一种。所以听说这是世界上最香的一种香膏所以呢，当时的妇人呢，他就是准备嫁妆的时候就会准备这个拿达香膏就是一直积蓄，因为要嫁的时候，哇，就是准备一罐拿达香膏嫁过去就抹在身上，让丈夫一闻，哇，好香哦！所以呢，在他们当时都会有这种拿达香膏，这个最香的这种东西来做嫁妆那这也是在表达主耶稣为什么更 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无论往哪里去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件事情来做纪念。因为这些妇人，他为耶稣基督，他所牺牲的是什么？所牺牲的是他本来结婚的嫁妆的东西，他整个打破，完全牺牲给主耶稣。别人看，哎呀，你好浪费哦！但是呢，他认为很有价值，就是呢，他愿意为主耶稣全然的一种牺牲奉献的一种精神，就好像这拿打香膏一样。所以呢，神是看人的心呐、啊，你的心是不是像这个献拿达香膏的这个妇人的心呢？如果是这样，主耶稣说呢，你无论到哪里去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件事情来做纪念啊、哦。所以呢，这是蒙神纪念很特别的一种香膏啊、哦。这也在这个心腹的园中啊。那接下来啊。那我们看到呢，有拿达，还有番红花啊。其实这个番哦，番我们知道番就是从外国来的了啊。其实，在他们当时，这个番红花在啊，有一个称呼叫花之精灵，花草之精灵。为什么？因为它很特别哦，它花冠呢很香，而它会长一根一根的细细的，所以我们如果到西班牙到欧洲，有时候会去买这个啊番红花。那到了中国叫藏红花，其实呢它是从啊这个伊朗或者印度这边啊过来，然后在西藏种植之后，那我们就称藏红花，以为呢哎这是中国的东西，其实不是，它是从外国啊，然后呢哎，引进到西藏，现在藏红花特别有名，所以到在印度啊，它是一个美白圣品，它说呢可以让女人呢、啊、更美丽啊的一个花，那在伊朗呢强调它的颜色，我说是帝王之色，那阿拉伯呢，他们啊的感觉是一种味道。感觉它的味道，所以呢，他说是天堂的味道。我们如果去啊西班牙吃那个西班牙的一个炖饭啊，经常呢他们会放几朵这个几根呐、啊、哦，细细的哦这个番红花下去。那番红花它一放下去，你看它是红的，但是呢它一放下去是变黄色的，哦它的汁是黄色的。啊，那我们现在有人为了保健，为什么呢？因为番红花它有活血的作用，哦，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啊，会啊这个血液阻塞啦，或者是啊人郁闷呐，啊都会喝这个啊番红花啊泡的这个茶。那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哎，听说啊这个怀孕的孕妇最好不要，为什么？因为它活血。啊、所以呢很容易、啊、影响他的这个、啊、怀胎的一个、啊、现象，很可能啦、啊、可能、啊、这是听说而已，可能、啊、比较容易流产、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谈到、啊、这个番红花、啊、它不但抗氧化，它 加强代谢，而且呢它在这个中东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比较容易排汗，所以呢，喝这个汁，喝这个啊泡的一种茶水啊，它就比较不容易中暑，或者是呢啊这个有热病啊，所以这个番红花的特性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番红花，我想呢，它有一个特性，以它的特性来讲啊，就是呢啊活血，或者是呢抗氧化。我们知道抗氧化就不容易衰老，是不是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抗腐败，就好像后面的这个啊墨药一样，它也是抗腐败的东西。 所以这番红花它有它的特色，那最主要我们知道它是活血的东西，它能够加速我们的代谢，那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在它的原子里面有这个番红花，那有占卜，这个占卜我们知道在圣膏油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节，它是一种散发香味的芦苇，我们知道芦苇的种类很多，那有一种芦苇就是这种占卜，它会发出香味，那因为它是类似芦苇的这个枝，所以甚至于金灯台的那个分出来的那个枝它也用这个字用这个占卜这个字所以呢它是比较特别的，那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它要表达的就像这个芦苇一样虽然脆弱，但是呢却能够发出美好的香味，就像我们生命一样，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有一个这个做事的人，他说呢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呢就是呢会思考的芦苇，人比很多动物都很脆，还脆弱，比牛还脆弱，比猪还脆弱，比狗还脆弱，所以我们经不起摔倒头去撞一下墙，有时候呢就昏迷就走掉了，但是呢人可贵的就是会思考，就好像这个帐篷一样，它很脆弱，就像芦苇一样。那圣经形容说呢，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为什么？因为压伤的芦苇很容易很脆弱，一下就断掉了，但是呢神还看顾它，那我们就是这么脆弱，但是呢在神的园中就是有像帐篷这种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的联想这不代表真理我一开始讲这个这个雅歌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谈过了这是纯粹个人在圣经里面一种领受的一个分享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题外的这个知识我们只是分享不要把它就是画上等于只是我们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去领受再来桂枝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五篇第八节诗篇四十五篇第八节这里特别有提到第八节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他最后特别提到没药乳香肉桂的香气其实肉桂在这个圣膏油里面它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这里特别提到那个肉桂的香气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肉桂呢它也是一种活血的东西所以它本身可以让我们这个身体呢这个更活这个血更活跃以借着这个活跃来降低血压降低血糖甚至呢抗发炎所以这个是这个肉桂肉桂它的这个整株整株树都有它的功用叶子也有功用那我们到药局去看到的桂皮有没有那一层皮还有肉桂本身它可以熬煮所以这是一种除了药用之外也是非常香的东西所以有人泡咖啡他也会弄一点肉桂或者是呢 煮东西的时候他用一点肉桂增加它的气味这就是增味或者是呢让这个东西呢更加美好或者让身体呢更强壮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桂树那再来还有乳香我们知道这个献素祭的时候一定要伴着什么敬乳香是不是一定要烧给神那这个乳香 我们也知道他就是树砍一刀，然后从里面流出白色的汁，然后结晶之后，这个就是乳香。就像我们在弄橡胶一样，但橡胶没有这个香味，但乳香树就是有这种特别，也在告诉我们创伤后的一种这个香味，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会接受毁谤，但是呢，因为你有好品性啊，到鉴察的日子就能够归荣耀给神。就好像那个乳香，它是受伤的，但是呢，它却能够借着这个受伤来发出这个香味，这是乳酸乳香的一个特色。当然，乳香它有分在耶利米书46章里面有提到基列的乳香，但是呢，其实这个乳香最早它发现在北非的伊索比亚，是比较道地的乳香的一个故乡所以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她就带着香这些香料。那其实呢，在当时的示巴的乳香是最有名的所以尤其这个乳香，因为里面呢有这个水杨酸，我们知道水杨酸就是制造什么阿司匹林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呢，这个乳香木它从以前就是一种消炎的圣品所以你受伤的时候经常会用乳香去抹再来是末药第一章十三节就提到了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的怀中那末药我们之前就讲到了良人的一种牺牲就好像是末药一样那末药呢它本身一样是活血化瘀止痛但是呢我们之前有讲到它是一种死的香死的这个香料死的香膏所以呢我们看主耶稣他离世之后那他们就带着这个末药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9章39节约翰福音19章39节39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当时人死了之后都会用这末药去把人这个就敷上这个末药一方面呢是有防腐作用但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让它呢能够洁净所以在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记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他要见王之前前面那些这些女孩子被王要选之前呢都要用这个末药来洁身所以它也是洁身的气的一个这个药物之一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末药就是死的一种这个香味那东方博士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所献上除了黄金之药之外呢就是什么黄金乳香跟末药是不是就是这三样所以呢这也是当时他们在献给一个他尊敬的人最重要的三个东西黄金乳香末药 那还有沉香，我们知道沉香就是树受伤之后，他为了修复自己为了防止被一些虫去啃食所以他会长出枝来结痂所以所谓的沉香就是会保护自己的这个一种香然后呢因为它很重会沉到水底或者呢在水中它浮起来的就不叫沉香所以呢它在比重上面是非常重的所以在这圣经里面在谈到这个沉香就是所结的这个香那在民数记二十四章里面巴兰他本来要去咒诅这以色列百姓但是呢他知道神的意思之后他哇这赞美这以色列百姓他就说呢他们就是神所栽种耶和华所栽种的这沉香树所以呢他将这个沉香树来比喻成这个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是什么他可以在受伤当中很自然的产生呢一种这个抗体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要嫁给这个良人的一个心腹要去具备的要能够修复所以这里圣经在谈的并且呢有上等的果品这最香最香的这些果品所以呢因为心腹准备好了哇这个满园子的果树香草香料所以呢他说北风啊吹起南风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哇吹在我的园中让这个香气传出去让我的良人呢可以闻到我想呢这个风的吹啊好像是一种冲击但是呢它却可以让这个香传出去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保罗所表达的一样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患难好像北风哇黎巴嫩山下来的冷风有时候一吹啊哇在加利利海上哇这个船就要翻掉了但是呢你吹来我这个香才能够放出去这是一种挫折在患难中感受到神的恩典能够呢跟人家分享所以呢这里特别的说呢哇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南风就是热风啊我们知道它南部哇阿拉伯这个沙漠或者是这个燥热的这些风一吹来的时候哇它也会受不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经历这些而且经历这些是让他成长并且呢让他能够以神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就像这里所表达的所以呢他希望哇吹到他的园子里面让这个他的良人闻到哇赶快啊良人啊来我园中尝尝这个滋味最后我们看他良人一来的时候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子这时候他就说了我进了我的园子了是不是这是我的园子了认同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腹开始付出自己了以前只是要哇跟新郎一段距离但是呢这时候呢新郎认同进入这个园子之后呢他先采末药和香料再吃蜜房和蜂蜜再来才喝酒和奶自己尝过之后邀请朋友一起来分享 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先分享到这里，哦，还没有，啊，这个讲的部分，我们，啊，下一次，啊，再稍微，啊，提一下，啊，那一起唱诗218首。